大家好啊，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星期五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。昨天这期这个非会员直播呀，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讲到这个谷爱凌这件事儿。后来呢，我们有一位小沙龙的会员啊，有一段回复很俏皮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他说他的夫人啊很感兴趣啊，想看看这谷爱凌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哎，所以呢他跟他媳妇两个人就去看了一下。这谷爱凌啊，对这个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粉丝群体啊特别友好啊，还打招呼，不仅打招呼还说了心里话，就问这个大家啊，这个韭菜馅的馅饼啊在哪儿能够吃到。哎，这一下子啊就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共鸣啊。说起这韭菜馅的这馅饼，咱们中国人熟啊，因为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外号，哎，叫韭菜，对吧？同样就像当年那个高峰唱的那歌似的啊，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哎，我们都有一个名，名字叫韭菜，就这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个小沙龙会员他为什么说回复的非常俏皮呢？他说这韭菜馅饼，那韭菜是现成的，就差面和皮了啊。其实啊，后来我也给他回复了一下，因为我受他这个启发有了灵感了。我就想说呀，在咱们这个大时代啊，这个韭菜它是没面没皮的。哎，所以咱们大时代的有关部门对咱们的韭菜那是生割生吃啊。哎，以前还洗一洗，现在连洗都不洗了，直接拿那大镰刀咔咔的就给割下来了，然后咔哧咔哧就给吃了。哎，既不要面儿也不要皮，要什么遮羞布啊，都已经打名牌了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说起这韭菜馅的这个海城牛庄馅饼确实好吃啊，大大的有名啊，俗称肉三鲜啊，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。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三件事儿。北京最近出了一件事儿啊，上了百度的热搜第一名了。哎，所以咱们说北京出事儿了。接下来呢，苏州也没闲着。苏州市呢昨天也出了一件事儿。哎，这两件事儿跟咱们老百姓那是息息相关。所以今天一定要聊一聊。另外昨天聊这个海城馅饼啊，引起了很多朋友的食欲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着海城馅饼这件事儿，聊一位辽宁省海城市的名人。其实呢，它是另外一款海城馅饼，既好看又好吃。而这位啊，另外一种海城馅饼跟咱们今天要讲的北京出的这个事儿，苏州出的这个事儿，那也是息息相关。他们三家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标准的大时代的核定本。所以呢，大伙儿呢就慢慢听。要说咱们现在啊，这个网友的素质啊，那提高的是蹭蹭的。哎，昨天一讲谷爱凌，有的朋友就讲了，那就是统战嘛，给4700万元。啊，给这些荣誉，那不就是统战吗？哎，说的非常好。咱们国家为什么没有步这个苏联的后尘呢？就是因为咱们有一个法宝，就是统战。什么叫统战呢？就是本来呢，你坐着，然后呢，他拿刀捅你，这一捅你，你肯定站起来了。这个就叫统战，统一战线，啊，全称叫统一战线吧。但是呢，它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啊。我给大家打上来了，统一战线儿。哎，就是大家原来中国人民啊都是坐着的，哎，拿刀这一捅，全都站起来了。所以伟大领袖在1949年在新政协这个会议上公开宣布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谁敢不站起来啊？对吧？拿刀捅谁，谁不站起来？肯定都得站起来，不光站起来，还都得站一条线儿，站得笔直笔直的。 所以这叫统一战线。哎，不过呢，这里大家千万啊别给自己啊往脸上贴金。为什么呢？咱们是韭菜呀，啊，人家拿的是这个大镰刀啊，硬捅，那咱们就是一看前边捅倒了，后边马上就肯定站起来了。但是高级干部啊，党外著名人士，那不能用大镰刀硬砍，对吧？他用软刀子。所以今天咱们讲的这款海城馅饼就应运而生了。这个海城馅饼它有名啊，对吧？以前咱们看那个评书，那不都说吗？来将通明啊，本帅刀下不斩无名之鬼，毛大帅那刀下从来不斩无名之鬼，咱们韭菜轮不到毛大帅开刀问斩，对吧？哎，底下那些小喽啰，哎，小鬼们就把我们给办了。那毛大帅这回斩的这个韭菜馅饼是谁呢？这个人叫丁桂堂啊，大家听一下，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啊。我把这个名字啊给大家打上来，丁桂堂。2011年第11期炎黄春秋，大家记住啊，这个出处2011年第11期炎黄春秋上边登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的作者叫丁耀林，他是北京市外文局北京周报的编辑。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我的父亲丁海关。丁桂堂有个外号叫丁海关，这个外号是谁叫的？毛泽东叫的。毛泽东尊称丁桂堂为丁海关，必须要尊称啊。为什么？丁桂堂这个人是咱们中国自大清朝以来，有这个海关以来，第一位中国人的海关关长。大家知道啊，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，咱们签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。哎，中国的海关呢，就是大清朝的海关，要由外国人来掌握，当时的名字叫海关总税务司。我们都知道英国人赫德啊，长期把持这个总税务司，最后呢，清朝给他加官进爵到太子太保，赏双眼花翎。啊，丁桂堂是正宗的辽宁人，辽宁海城人。哎，他呢到海关当一名实习生，从这个实习生开始，一直做到总税务司。他打破了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的天花板，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一声丁海关。后来呢，他是长期主持江海关的工作。中国啊，这个旧中国的时候有四大海关，天津啊海关，武汉的江汉关，上海的江海关，还有广州的粤海关。这四大海关每年给国家带来丰厚的税收，哎，其中呢，这个上海的江海关那是非常有名的，哎，丁桂堂在担任这个上海的江海关的关长，以及上海这个郡捕局的局长啊，就是河道管理局，哎，老上海都知道这个郡捕局。担任这两个重要职务的时候就被统战了。哎，党和人民派这卧底跟他聊。哎，他女儿这个丁耀林在这篇文章里边写的非常清楚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。最后他毅然决然的决定投奔咱们党了，参加了新政协会议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。然后伟大领袖封了他一个官，海关总署副署长兼海关管理局局长。当时海关总署的署长是谁啊？是孔元。 著名的特工头子。哎，这两个人啊都住在这个台机场一号院，是邻居。丁贵堂上了党和人民的这条船之后啊，他还不罢休，他要把他儿子丁耀赞从美国给召回来。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，所谓虎父无犬子，这丁贵堂的儿子那也是响当当的海城馅饼，真的厉害啊。这孩子呢是四川大学的高材生，然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，抗日勇士啊，后来呢在这个国外定居。新中国一成立，爸爸就给儿子写信，赶紧回国报效吧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这是伟大领袖说的。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不感到骄傲吗？你不热血沸腾吗？那你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回国。他儿子真听话呀，啊，一腔报国热忱就回咱们国家了，给安排到国务院对外文委，就是归文化部管，因为他英语特别好啊，哎，人尽其才嘛。那么到了公元1957年，这俩馅饼啊，一老一小，这俩海城牛庄馅饼全露馅了。当时啊，这个武汉长江大桥落成，伟大领袖非常激动，写了这个《水调歌头》嘛，那词嘛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，对吧？咱们上这个中学的时候都学过这课文啊。哎，这丁耀赞呢，他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哎，那么他看了这首词，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啊。然后同事们在一起就聊天，交口称赞伟大领袖的词写得好，武汉长江大桥盖得好啊，大家这种啊自豪那是爆棚。结果丁耀赞来了一句实话，就是一句实话，他说这个国外啊这种大桥有的是，尤其美国特别多。完了，就这一句话，立马又派啊。什么意思？是想告诉我们啊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吗？是想告诉我们啊，这美国啊，外国啊，他们修的桥要比我们好吗？哎，这一下子就完了。右派，然后呢，就给下放了。下放到北大荒，他姐姐丁耀林就写这个《我的父亲丁海关》这文章的作者，没办法救自己的弟弟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就给弟弟啊带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到北大荒啊，你找这个殷毅，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你找到他呢，以后跟他在一起，别受这个。”外人的欺负，姐姐只能做到这一点，那爸爸更难过呀。是他亲手写信让儿子从国外回来的，最后儿子年纪轻轻的被下放到北大荒，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正难过呢。海关总署的署长孔元到家里来拜访来了，为什么拜访啊？要看一看这老馅饼啊有没有露馅儿。你儿子被弄起来了，你对党和人民有没有抱怨呢？所以孔元登门拜访啊，经常这个其实就是监督嘛，咱们不是说嘛，这个人民监督嘛。哎，这孔署长呢就跟这个丁贵堂聊，聊着聊着就聊到儿子身上了，这丁贵堂也不敢吭声啊。哎，这孔元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呀，老丁啊，你应该想开了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不知道，因为你们是从这个党外过来的。我们当年搞地下斗争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河北，我们河北的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，为了解决党的经费，把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就给卖了。啊，为什么卖儿子呢？ 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嘛，儿子能多卖几块大洋吗？卖了100块现大洋，然后就贴补咱们河北省委的所有的办公费用了。所以他说，现在啊，你把这儿子丁耀赞交出去啊，交到北大荒去啊，这跟当年咱们高文华同志卖儿子那不可同日而语啊，因为这儿子一旦卖了，你再也找不回来了。而你这儿子到北大荒，到基层人民当中得到锻炼，那他可能就获得新生啊。所以说新社会就是比旧社会强。丁贵堂听的啊，那眼泪是哗哗的啊，那确实啊，太强了，那不是一般的强，强国啊，这老馅饼啊，明白了。哎，那么由于这个丁贵堂啊思想啊出现了巨大的波动，所以老头呢在1962年的时候嘎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啊，肺栓塞啊，堵了，那能不堵吗？哎，思想本身就不通，哎，再被这个孔元这么一刺激啊，都已经到卖儿卖女的地步了，100块现大洋，然后新中国比旧社会强，一下子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组织开恩了，组织决定啊，把这丁耀赞呢从这北大荒调回北京来，他爸爸走了吗？哎，然后给他摘了右派的帽子。这丁耀赞呢感激涕零啊，我就得好好的表现啊，继承这个老馅饼的遗志，当好这小馅饼啊，拼命的表现。表现了14年呢，到了公元1976年又露馅了，就说这右派经不起考验。1976年9月9号伟大领袖嗝屁了，这丁耀赞呢就要参加这个告别啊，当时首都各界群众嘛都到这个毛泽东那陵前告别嘛，但是丁耀赞不能去。丁耀赞就问为什么，人说没有为什么，你还就不能去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是摘帽的右派，摘了帽你还是右派，右派不能亵渎伟大领袖的这个英灵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伟大领袖啊，在天他不消停，他万一再下凡呢，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，咱们谁能扛得住，对不对？你不考虑啊，你不考虑你自己个儿，你也得考虑考虑我们吧，对吧？好不容易啊，差不多结束了，又来一次那不行，就算再来一次那也得过了几十年，改革开放之后咱们再来那也没问题，咱们好歹把肚子吃饱了，对吧？满肚子的肉三鲜的海城馅饼咱们扛造啊，用这东北话讲叫扛造，哎，经得起折腾，所以没让丁耀赞去。丁耀赞一气之下，我白表现了啊，没用啊，得去美国知音了。这就是美国知音有一位著名的老丁头。好了，今天呢咱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，就先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